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低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支持德黑兰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谈到美中元首峰会的筹备工作，台湾总统赖清德呼吁秉持823反共保台精神，支持国防预算。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24日星期一誓言，从明年1月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部件以及钢铁征收更高的关税。在几天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会谈破裂。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说，对这些产品的关税将会增到 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坑美国。特朗普说，在美国制造那就是零关税，不再将加拿大当作一个州对待了。他提到加拿大对美国农产品征收他所说的荒唐的高关税。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之后是墨西哥。美国星期六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的关税，包括家具、奶制品、服装以及冰球设备。加拿大作出回应，表示将从9月8日开始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加方的关税。美加的贸易谈判人员上个星期进行了数天的会谈，寻求达成协议，但是谈判上星期五无果而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星期一的一个活动上说，加拿大接受不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我们也给不了他们想要的。卡尼说，他的政府是专注于国内制造以及海外贸易的多元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 D-Day 目标是打击敌军的阵地，将其驱逐出去，包括清除其在第三国建立的据点。美国本着相同的精神，向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联系发起经济低日的攻势，目标是要切断维持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贝森特说，摆在伊朗前面的只有两条路，第一个是彻底被全球孤立，另外一条路是有机会重返全球经济体系。而美国财政部、国务院以及战争部目前正与各国的对口机构会面，明确来传达美国的要求，并且期待各国采取行动。贝森特说，
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期限，必须停止我们所认定的相关活动。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美国将依据财政部授权单方面采取措施，例如伊朗国有银行、梅利银行在全球的所有分行都必须关闭，停止运营。今天公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针对伊朗在其他国家利用的五条重要经济命脉：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
财长贝森特拒绝点名任何国家，那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被记者问到说，如果中国的银行与航运企业不遵守相关的要求，美国财政部准备实施哪一些具体的刺激制裁或惩罚的时候，贝森特这样子回答：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实体都应该清楚，他们必须做好面对美国制裁的准备。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于这个制裁之上，我们将追究所有相关方的责任。这就是对伊朗政权实施的经济绞杀，任何人都不应该试探我们的决心。
此外，根据彭博社星期一的报道，美方打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与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之前，对中国产能过剩加征 7.5% 的关税，但是目前无法立即独立核实此一报道。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8月24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美国园当中谈到白宫整修项目的时候，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来访白宫。习近平预计在9月24日访问美国。下面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漂亮的直升机停机坪，这是人们期盼已久的项目。过去直升机只能降落在潮湿的草地上，既糟糕又不安全。而且如你们所知，我们在那边正在建设一个军事综合设施以及一个举世无双的宴会大厅。两周后习近平主席将要来访，我两个月前去过中国，参观了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如今我们美国也将拥有一座宏伟的大会堂，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23日在金门主持823台海战役胜利68周年的追思祭悼典礼，他以当年军民团结击退共产集权侵略为例，表示唯有秉持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他同时呼吁朝野政党以及全国民众都能够秉持823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8月23日星期天是823台海战役满68周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天在金门主持胜利68周年的追思祭悼典礼。赖清德在午餐致辞时表示，他要向那些团结奋战以抵御共产集权侵略的官兵表达敬意，而投资国防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
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唯有秉持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
金门823炮战又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于1958年8月23号到10月5号之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攻击，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反击。这项战役也是台湾与中共双方至今最大一次的海陆空军的交战。炮战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协助运补金门，而解放军则以舰艇和炮轰封锁，而美方支援的大口径 M115 八寸榴弹炮、M55 自走炮及 M1240 毫米榴弹炮，在炮战期间扮演了一定的奇袭及吓阻作用。台湾方面的统计显示，金门在这起战役中被轰炸了47万发的炮弹，许多当时落下的共军炮弹后来成为金门百姓用来制作菜刀的材料，成为金门的特产。23日的纪念活动举行之际，正值台湾政府提出将明年的国防预算增至超过10000亿新台币之时，赖清德表示，台湾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也呼吁政党及人民支持国防预算。
我们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全力推动国防自主，对外进行军事采购，建立人工智慧、无人机等新兴军事科技力量，建构完整的全民防卫体系，无论朝野政党、全国民众，都能够秉持823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今年适逢823炮战68周年，台湾总统赖清德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分别赴金门出席纪念活动，但是两人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不同。赖清德强调望战必为，强化防卫，郑丽文则是主张加强两岸交流，避免冲突。两条路线或将成为台湾未来选举的焦点。下面请听石板民夫为美国之音制作的专栏《印太时事3分钟》。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发动了激烈的炮战，金门驻守的国军呢也马上还击，史称呢823炮战，也被称为呢第二次台海危机。今年的8月23日呢是823炮战的68周年，这一天呢台湾的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和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都到了金门，参加了这个纪念八二三炮战的活动。他们面对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他们在致辞中的结论呢，却是截然不同的。赖清德讲的呢，是望战必危。他说呢，台湾呢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吓阻能力，来呢抵制来自这个对岸的侵略。而郑立文则讲的呢，是战争太残酷了，我们要呢回归九二共识，和这个对岸展开交流，让战争不再发生。双方的这两个论述呢，回归他们的历史上呢，却完全不一样。早期的国民党呢，一直把八二三炮战呢定位为呢这个反共的最前线，就是台湾的国军呢捍卫了台湾的民主自由，抵抗了来自这共产党的侵略。而早期的民进党呢，把八二三炮战呢定位为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场内战，然后呢把台湾人民卷进去了。但是后来2000年以后呢，这种认识呢发生了变化。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他呢谈到八二三的时候呢，就说呢不能够把和平建立在对方的敌人的善意上，所以呢提高台湾呢要增强国防，就把八二三炮战呢变成一个呼吁增强国防的一个口号。而后来的马英九总统呢，在提到八二三的时候呢，就说呢这是两岸和平的象征，要让这个金门呢变成两岸交流和平的一个平台。于是双方的这个立场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了现在的这个郑立文主席和赖清德主席呢，双方呢变成了更加明显的一个不同了。双方之所以产生这个结论呢，出于呢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台湾的未来的一种解读的不同。比如说赖清德总统，他就认为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威胁，那么台湾要为了捍卫现在的自由民主呢，必须要提高吓阻能力，要和这个国际社会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呢在一起抗共保台。但是国民党现在采取的路线呢，他并不认为中国是敌人，而是中国呢是一个可以交涉的对手，可以通过加深交流降低敌意呢来防止这个战争的爆发。双方都认为自己非常有道理，但是说呢，台湾的民众到底能相信哪一方呢？国际社会到底相信哪一方的说法呢？2028年台湾呢要进行总统大选，赖清德呢应该会争取连任，国民党也会派出候选人。那么双方呢在今后的选战之中呢，我想会更加不停的这个强调自己的论述，来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么双方呢到底哪一个论述有说服力呢？我想选举呢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司法单位8月24日起诉多名将高端 AI 人工智能服务器销往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让全世界争夺 AI 主导权的角力再添风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基隆地方检察署的新闻稿，这九人涉嫌将130台超微电脑生产内置英伟达B300 高端 AI 芯片的服务器通过印尼、日本等地销往中国，其中74台已经被成功转售，剩余的56台被关务人员以程序未符合规定挡下。这是基隆地方检察署自今年5月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将高阶 AI 芯片违法转销到中国一案进行调查，经数次扩大侦办相关嫌疑人并搜索涉案地点后侦结此案，并对涉案九人进行起诉。这些人还涉嫌犯下背信及伪造文书罪等。美国政府自2022年起禁止英伟达及超微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出售至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根据基隆地检署的新闻稿，英伟达台湾公司一名张姓雇员及超微电脑台湾公司林姓及王姓雇员涉及本案，检方以涉案轻重不同程度分别求处1.5年到6年刑期，其中有两名被告在侦查中 坦承犯罪行为，并配合检调相关侦查，供述其他共犯情节，检方建请从轻量刑。新闻稿说，超维及英伟达对产品流向、终端使用者及终端用途都有严格管控。新闻稿说，超维及英伟达对产品流向、终端使用者及终端用途都有严格管控，购买者需经过两家公司审查，并出具终端用途及使用者声明，在审查程序完成后才能购买，而且不得另行转售与他人。但被告假借在台湾租用场所的一家台湾公司为终端使用者，通过这家公司再将购得的服务器经印尼、日本转运至中国，或经香港再转至中国。美国之音向英伟达公司请求置评，至发稿前未接获回复。基隆地检署曾在7月24号搜查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约谈，并在7月28号宣布对一名英伟达员工羁押，指控他涉嫌将受到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私到中国。当时地检署的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AI 芯片至中国大陆。美国也对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微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秘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到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中国出口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今年3月26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敌手中。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基地，生产着全球大多数顶尖芯片。台湾本身也制定有相关法规，旨在限制敏感技术外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在8月24日星期一庆祝独立35周年，美国及欧洲官员访问基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美方人员包括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基斯凯洛格，他们周末前往基辅。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詹姆斯兰克福德也参加了周年庆祝活动。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说，他星期日在基辅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会晤了两位参议员，并向他们通报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情况。他说，希望以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的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能够通过，并表示向乌克兰颁发爱国者拦截器的生产许可证可能会有重大帮助。布鲁门萨尔随后在 X 上说，乌克兰需要防空拦截器、制裁法案、星链接入和援助。彭斯星期日与泽连斯基会面，他在 X 上写道，他们讨论了迫切需要拦截器来应对俄罗斯对平民的导弹袭击。他星期一祝贺乌克兰独立35周年。欧洲各国领导人星期一上午乘火车抵达。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说，包括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卢森堡首相吕克·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爱沙尼亚总统阿拉尔·卡里斯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皆出席参加。乌克兰立法者1991年8月24日投票决定脱离莫斯科而独立，这个决定在同年晚些时候经全民公投获得批准。 星期一是乌克兰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开始以来的第五个独立日。泽连斯基在圣索菲亚广场举行的仪式上说，乌克兰绝对渴望和平，但并不准备轻易投降。他警告说，即使乌克兰割让东部领土，俄罗斯也不会停止侵略。他说，我们不是要求你们为我们而战，并敦促盟友提供乌克兰结束战争所需的资源。乌克兰没有举行阅兵式，而是展示了国产无人机和无人地面载具。泽连斯基向阵亡军人家属颁发了国家奖章，并宣布此前被列为失踪人员的10名军人已经返回。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的街道上，星期天在8月23日传来了专业赛车的阵阵轰鸣。这是美国建国250年来首一次印地赛车系列赛自由250大奖赛在华盛顿的街头举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
在我身后历史性的印地托尔赛车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街头举行。
赛道周围坐落着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等等标志性地标，车手们沿着赛道展开角逐。为了配合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赛道总长为250英里，赛车手们要绕完147圈。比赛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专车在赛车道上绕行，随后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观赛。与他们一同观赛的还有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以及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包括 F-22、F-35 战机在内的多架美军军机飞越华盛顿特区上空，为赛事增添气势。这场在华盛顿街头史无前例的赛车街道赛吸引了大约20万名观众。
那我们现在在的呢是国家大草坪的观赛区，很多观众都是在这里透过这个大屏幕来观赛。
I'm excited to be here.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我觉得非常棒。利用印地赛车并选择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在这里打造一条赛道，非常酷。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赛事。
一般观众可以免费入场观看，门票是通过筹钱发放。民众从美国各地前来观赛，玛丽·威塞克专程从芝加哥过来。
正是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赛车运动的热爱让我来到了这里，真的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能够看到这些赛车在美国首都，也就是这个国家最具历史意义的地方穿梭飞驰。
最终美国赛车手凯尔·科克伍德率先冲过终点线，成为了自由250大奖赛的冠军。
能够在这场被视为我的主场赛的比赛中获胜，作为一名美国人在自由250大奖赛上赢得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会长久地珍惜这一刻。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报道。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院8月24日星期一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当中移除，这个举措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宣布，但当时需要等待国会审查。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会在接受美国援助、武器出口以及金融交易方面受到限制。国务院在星期一的公告还将努斯拉阵线从特别指定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当中移除。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些行动为叙利亚人民开辟了繁荣的道路。美国司法部在8月21日宣布就儿童隐私保护诉讼与 TikTok 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以了结有关儿童隐私保护的诉讼。司法部称，在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案件中，这是追回款项数额最大的和解协议之一。按照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此外，还要为与其前身 Musical.ly 有关的旧案支付1亿美元。TikTok 是中国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深受年轻用户欢迎，并经常引领潮流。其母公司是源自中国的字节跳动。美国司法部2024年8月对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提起民事诉讼。 称该公司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并违反了2017年被其收购与合并的 Musical.ly 曾与另一家联邦机构达成的和解协议。司法部在星期五的声明说，在该部2024年提出诉状后， TikTok 在所有权、管理层、合规职能及隐私保护实践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司法部说，该公司实施了广泛措施，旨在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改进年龄管控机制，并强化家长监督权限。这些进展实质性地推进了司法部提起诉讼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并加强了对数百万美国家庭的保护。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和乔·拜登总统执政时期， TikTok 与中国的关联备受行政当局和国会两党议员的关注。根据2022年末签署生效的一项法律，联邦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而根据2024年签署惩罚的一部法律，出于国家安全关切和担心美国用户数据被滥用，字节跳动被限期剥离 TikTok 的在美业务，否则 TikTok 将在美被禁。特朗普总统2025年1月开始第二届任期后，多次延长 TikTok 不受激进的宽限期。今年1月，字节跳动宣布敲定一项新的所有权重组方案，组建一个由美国及国际投资者持股占多数的新实体，以继续在美国运营这一深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特朗普总统对此表示赞赏。上个月，美国司法部得出意见，认为禁止在联邦设备使用 TikTok 的法律不再适用于新的 TikTok 实体。美国之音报道。
特朗普总统8月24日在白宫强调美国教育政策的成果，重点包括扩大学校选择，把更多教育的权利交还州与地方政府，以及强化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决策权。特朗普总统同时也强调，政府正把绩效制度重新带回到美国的教育体系。最后，我们来看一下8月24日的美国股市以及市场行情。星期一，标普500指数小幅下跌，主要科技股的走势盖过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带来的影响。该大盘的指数下跌了 0.28%， 收于 7652.8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67%， 收于 25980.19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40.15 点，收于 53417.16 点。同时呢，芯片股的下跌拖累了大盘的表现。美光科技的股价下跌了 5.8%， 超威半导体 AMD 以及博通 Broadcom 分别是回落超过 3% 以及 2%。而 iShare 半导体 ETF 也下跌了 27%， 其他的科技股也出现了下跌，包括 Coherent 以及 Lumentum 的股价都下跌超过 4%。 此外呢， SanDisk 也下跌了 6%， 康宁的股价则是下跌了将近 3%， 而希捷科技 Seagate Technology 则是下跌了 6%。 普遍来说，今天的科技股是呈现下跌的趋势。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报道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来提供反馈。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